感谢主，我们有一次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的网络，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同心的来敬拜神。我们谢谢玉琪姐妹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时刻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乃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思想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启示录有很多的恐惧，因为很难去明白，但是也有很多的好奇。很想知道究竟启示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处的经文呢，我相信也是更是很多弟兄姐妹读起来的时候抹不着头脑，读启示录有时候感觉有一种天马行空的一种的感觉，有太多跟我们好像拉不上关系的一些的形容，一些的表达。以至到我们读的时候，一方面很有兴趣想了解，一方面我们也很难去理解里面的表达的东西。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启示录的12章。那么截断的圣经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可以天马行空的一些的表达，一些的形容但是我希望用一个比较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当中能够连上关系的一些的角度，我们来去看，那么究竟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带给我们有什么的帮助。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稍微读一下，让我们大概知道说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好好的一点一点的去分析去理解究竟这段的圣经能够看到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把12章启示录的12章整章圣经1到17节，我们把它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天上出现了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月头，脚掌月亮，头戴12个星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难产中呼叫。天上又出现了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搭着7个的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又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的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哪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哪里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 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地砸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那逼迫呢生男孩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是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当至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哪里被养活一载二载笨载，蛇走在妇人的身后和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并口吞了从龙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他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受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好，我们读完这段的圣经，我相信大家有我相信大家对刚才所描写的可能有很多真的问题啊，想去问啊，但是我把它归纳成三个问题来问就好了，那不需要所有都要去问哈。可能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说，究竟这个妇人是谁呢？指的是谁？好，那个男孩又是谁？那可能这个的比较清楚，因为在第五节的里面就说这个男孩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么这个知道在诗篇第二篇里面就知道这个是指那个受膏者，就是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的比较稍微清楚一点。但是呢在后面这个的17节的里面，他就是说的那个妇人去与其他的儿女征战。啊，这个儿女就是守神诫命的，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究竟这是儿女又是谁？啊，那第三个我们最有兴趣的，可能很多人在这里可能把那个眼光都注视在那个龙啊，大红龙啊，这个的角饰上。那么究竟这个龙这里说哈，把这个龙很清楚的描写哈。第九节他说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是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把魔鬼是谁他就是撒旦他就是那个迷惑普天下的，也就是古时他们称为蛇的哪一个那个形容所以究竟这个的龙，这个魔鬼，这个撒旦，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那么究竟他所做的所带来的结果，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的教训？从当中启示录把这样的启示，这样的记载放在我们眼前，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的重要的地方？好，首先我们来讨论的就是说究竟这个妇人是谁。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多人去探讨的问题呢。那个男孩是谁，当然刚才已经提了，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了哈。那很多的学者呢，从刚才我所提到的第五节圣经第五节里面说这个妇人所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这个男孩要被提到神的宝座哪里去。那接着圣经很清楚的来描写这个孩子男孩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就是刚才所提到就是弥赛亚，就是一个救主，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学者就认为这个妇人必定是生耶稣的玛利亚嘛，对不对因为讲得那么清楚了，那这个男孩就是基督，那么这个妇人，那么当然就是 弥撒就是玛利亚了嘛，对不对哈？然后有很多读启示录的人，当他们一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听前面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啊，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啊，他是写给谁的呢？啊，他是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啊，然后我们也读到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哈、啊，所以呢。有一些的基督徒就认为哈、啊、整卷的启示录哈、啊、就是写给基督徒啊，写给当时的教会啊，因为七个教会代表所有普天下的教会的一个的形容啊，所以呢启示录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必定是写给教会的一封的书信啊，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个的妇人哈、啊、第十三节讲到这个龙哈、啊、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个生孩子的妇人啊，他们就认为哈、啊、从他们启示录的这个收信人的对象是教会，而且有讲到教会当时是被逼害的一群的一个的群体啊，所以很自然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妇人很清楚嘛，就是讲到这个教会而言啊，他们也有人认为圣经不是说吗哈、啊、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嘛，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的形容好像非常的敏和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啊，所以呢一方面他们认为前面所讲的这个生孩子的妇人是玛利亚，但是同时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妇人更有可能就是指教会而言啊，那么这个是很多解经书里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见解，一个的观点出来啊，但是呢我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同，那我把我的理由啊分享给大家来做参考哈、啊、可能你也不一定认同我的说法哈、啊、但是呢多一个的参考，一个的角度哈、啊、来去参考究竟这个妇人是谁哈、啊、那是圣经呢是分开旧约跟新约这个两部分，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情，圣经并不是分开两本的书，圣经是一个整体，圣经的作者是的啊，是有超过40多个啊，但是我们也明白一件的事情啊，圣经虽然是由不同的人人手所写的啊，但是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个，就是三一的真神。圣经所写出来的这些的作者虽然在不同的时段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哈、啊、经过1000多年的时间啊才写成的一本的书哈、啊、经历过那么长的时间哈、啊、40多个作者有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时间啊历史的文化非常的不一样写成的一本的书啊，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了解啊，圣经并不是分开66篇互不相关的一些的散文啊，创世纪到启示录好像每一卷书都有一个主题，但是呢，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了解这是一个整体啊。我们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去读圣经啊，不能够分开，就是说把它展开66篇的不同的散文来读啊。圣经是一个整体，所以前后是呼应的，启示录跟创世纪互相是有呼应的的东西在当中啊，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了， 圣经记载还是说启示录里面讲到神的时候哈，他总是这样描写神，但是神是怎么样一位，他是施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旧约让我们看见了神怎样创造世界，更准确的来说哈，我们看到世界的源头是怎么样来的，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说法哈。嗯，创世纪并不是单单告诉我们神创造哈这个描写，其实更准确的说是让我们看见世界是怎么样来的这个源头，同时呢，那个以色列哈，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的子民，他们是怎么样的出现？所以启示录的中的创世纪的中心思想呢，并不是单单在创造，那是讲源头啊，源头才是创世纪的一个的中心的思想啊。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所爱所拣选的一个的民族，嗯，但是我们读圣经也读到一个事实啊，这一群神所爱的被拣选的一群的人啊，他们却一而再三番四次的背逆神啊，神把最好的给他们啊，神把律例典章给他们啊，神盼望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准，怎么样来去过一个属神的一种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抛弃神，他们却离弃神，背逆神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因这个缘故对他们有所惩罚，神暂时把他们搁置在一边啊！神并没有说在旧约里面就是犹太人的历史啊，然后来到新约呢，所有都是基督徒还是说教会的历史啊，所以旧约是讲以色列人，来到新约就是讲信徒，所以呢犹太人还是说以色列人在新约是没有份的啊，所以当我们要讲一个观念的时候呢，那个是挺错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可以有不信，人可以背逆神，但是神是公义的，是不变的，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虽然他们背逆神，暂时把他们搁置在一边啊，让这个救恩能够临到那些非犹太人啊，但是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当外邦得救的数目填满之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啊，以色列才是真真正正神所栽培培养的好的橄榄树啊，只不过暂时把这个枝子砍下来，然后接上这个野橄榄枝上去啊，但是不代表这个本来神所栽种的这个橄榄树神就不要了，不是的，圣经从来应该说神从来没有丢弃以色列，神只这一个的拣选的这个的子民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神的子民，我们就只停留读到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我们就只停留在马来基书啊，然后新约我们就觉得不关他们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里面写的都是给教会的，那是不对的一个的思想。神是不变的神，神暂时搁置以色列这个民族，但并没有丢弃他们。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对象是给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让他们盼望透过这样一个启示，他们能够了解这个已经来到的耶稣就是基督，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悔改，归到神自己的国度的里面，救恩的里面去。但是他们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接纳啊。新约的里面还有其他的书卷，他们的对象都是很清楚的，就是指向犹太人。啊，比方说希伯来书哈、啊，彼得的书信哈、啊，犹大书啊，都有非常强烈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背景作为一个的方向。所以呢，启示录我们不能够单单把它看成是一本为教会而写，然后从头到尾都是教会，都是信徒，都是给信徒的一个的启示。我相信并不是如此。如果神对他的子民从创世纪到马来基书都那么多的篇幅都是告诉我们神的子民的一些的他们的经历，难道神就停在哪里？马来基书就完了之后就再没有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启示吗？我不认为是这样。我相信保罗所说的到了外邦的得救的数目满足之后，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他们怎么能够他言间会全家得救呢？为什么会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的处境的里面，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是不容许啊传基督教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事情。他们现在是看成是违背他们国家的法律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现在传福音给犹太人、以色列人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说很多犹太人他们会归向耶稣基督的。有，但是非常的小。所以那什么时候他们会全家得救呢？我相信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教会被提，地上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个敌基督假先知迷惑了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啊。上几次我们讲到了啊，吃十个吃的时候说最后一个期的时候头一半三年半哈、这个以色列会享受太平，后来因为这个敌基督的缘故他们享受太平，但是后来就受逼害，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能够有机会回转归向神。所以启示录我们不能够单单从教会的角度来去思想，我们应该从犹太神的子民的角度来去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天上出现一个大的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热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想到谁？在旧约的里面，你会想到有哪一个这个形容？你会想到谁？可能你会很自然，你就会想到谁啊？约瑟，对不对？在约瑟的梦里面，对不对？约瑟梦中梦见什么？梦见这个月亮太阳都向他下拜啊。那十二个星是指谁？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指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撇除这个的教会这个观念，这个启示录只是给教会、给信徒、给外邦人的观念，我们可以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相信这个妇人应该描写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因为在启示录的里面啊，在十七章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大淫妇的出现， 启示录的十七章里面讲到将来有一个大的淫妇出现。那么圣经形容这个淫妇是谁呢？这个淫妇并不是真真正正一个的人，他是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国，还是巴比伦这个民族。所以当圣经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妇人的时候，不一定是讲到一个真真正正的女人啊，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的国家，一个的民族。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相信这里所形容的更贴切的是应该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妇人。那看下去的时候，比起玛利亚还是说教会来得更合理的来去 interpret 这一段的圣经。好，那我们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下来的第三节，他说天上又出现一个异象，有一条的大红龙，七头十脚啊，然后描写它啊怎么样的啊，它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那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为什么会摔在地上。但是一到第七节我们就了解了，第七节里面给我们看见啊，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龙会被摔在地上。原来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看见这条的龙红龙和大龙跟天使米迦勒有一个的征战啊，这个龙是谁？这个龙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古蛇，是魔鬼啊。那么魔鬼撒旦跟天使有一个征战啊，败了，输了，赢不了了啊，他就被摔下去。因为这里说哈，第八节啊，他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啊，所以就带着这样一群的人被摔下去啊。然后我们看见十二节哈，下半节就是说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地下去了啊。所以呢，我们晓得一个的事情啊，这里所说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后面这里所说的一个的事情，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的征战，他输了，所以他被摔在地下去了，好，来到地上去了。那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想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魔鬼撒旦有挺多的误解哈，有时候有一些是错误的一些的观念。我们来看这个魔鬼，这个撒旦啊，当然呢，我们有些错误的观念，认为哈，这个世界哈，现在是被魔鬼撒旦所统治的，他是掌管这一个的世界的，我们在地上的掌权者哈，当然，魔鬼撒旦有对在地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破坏力。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的感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对魔鬼撒旦的认识是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的图画。你知道吗？魔鬼撒旦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能够与神为敌的这样一个的灵界的活物，他没有资格，他没有资格与神为敌。我们常常把魔鬼撒旦看得太高了，好像他就跟神一样，一个好像差不多这样。没有没有，我们搞错了。魔鬼撒旦是非常弱的一个的灵界。你看他跟天使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征战，他都没办法能够赢过神所创造这个的天使米迦勒。 米迦拉都把他打败了，他是逃走了，他是被摔在地上的，他哪里有资格跟神作对，有资格跟神为敌呢？所以我们常常把魔鬼撒旦看得太高了，太厉害了，好像他就跟神差不多了。没有没有，弟兄姐妹，不要想多了，魔鬼撒旦其实在神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毁了。魔鬼撒旦跟米迦勒征战他都打不赢，他就丢在被摔在地上，他能做什么？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的耶稣的故事，福音书里面有关耶稣的故事。还记不记得耶稣去到个地方哈，为一个乌鬼为一个被鬼附的来赶哈，当时呢，当时是在坟墓，知不知啊？那里放猪的，对不对哈？那个乌鬼身上有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有很多的乌鬼啊。神就吩咐啊，里面的乌鬼出来啊，那些乌鬼就向耶稣求：“哎呀，你不要把我们赶到那个深渊里面去哈、啊，你给我们进到那个猪群里面去好吗？”啊，耶稣好啊，那你们去猪群吧。结果他们还是掉到深渊，对不对？但是这里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摆在我们面前。魔鬼撒旦所有这些邪灵在神面前只有听命的份，他请求耶稣给他可以进入这个的猪群，他才能够去到那个猪群去。他不能够说我出来我就喜欢那个猪群我就进去，没有，他们没有权柄，只有神允许他们才能够做那个事情。所以他们被摔在地上是神允许他们暂时在地上，他们在地上没有绝对的权柄，他们没有权柄去掌管来去做任何神不允许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的事情，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多少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算在魔鬼头上，以为他有什么厉害，没有，神不允许的话，他连去什么地方都没有资格，更不要说他有资格去做什么与神为敌了。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魔鬼只不过是一个打败了，一个逃亡的，一个逃兵而已啊，一个神怜悯允许他们暂时在地上有一段的时间而已。我们不要看得比他太厉害来去看待他。然后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当他被摔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什么？第五节啊，龙被摔在地上的时候，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又吞吃他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龙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龙要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没有读创世纪，我们没办法明白，但是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为什么龙会有这样一个的行动出来。创世纪的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当亚当夏娃被这个蛇引诱他被摔在地上啊，然后这个蛇，这个撒旦是迷惑世人的啊，他就来到这个的伊甸园里面哈、啊，来迷惑这个的亚当夏娃哈、啊，告诉他你们就吃这个果吧，死不了的，你们吃完就跟与神同等的了，一样的哈、啊，很厉害的。这个亚当夏娃被引诱就吃了之后呢， 然后事情的败露之后，神就对这个人来到亚当夏娃面前，然后夏娃神问这个女人，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那个女人说，是那个蛇引诱我的，我都吃了啊。然后创世纪第三章啊，如果大家自有圣经，你可以翻来看啊，十四节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15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是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蛇面对神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惩罚，给他一个预言，给他告诉他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女人是谁？你知道吗？蛇不知道。魔鬼撒旦并不是全知的神，全知的灵界的灵物，他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究竟是谁。所以我们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当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孩子啊，一个该隐一个亚伯一个该隐一个亚伯，亚伯呢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的人啊，然后我们就看见了啊，该隐就发怒了啊，就把亚伯杀了。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背后还是仍然有魔鬼撒旦的哪一种的迷惑、欺骗、鼓动这个该隐做这个事情。因为亚伯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邪认为这个撒旦认为可能这个就是将来杀我的，要伤我的哪一个啊，就把它吃掉，就鼓动迷惑该隐把它杀了。从哪里开始，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属神的，所有这些神所喜悦的儿女，都遭受到各样的迫害。我相信背后有这个魔鬼撒旦的一些的迷惑。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后来啊，人类发展起来了啊，但是呢啊，本来属神的一群的人啊，他们竟然跟人的儿子在那里结合啊，成为败坏的世代，所以呢，神就允许啊这个洪水啊作为审判啊来灭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仍然保守了一个的家庭，挪亚的一家啊，在挪亚的一家的里面，神透过他们重新在地上啊建立啊人类的一个的发展。那时候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啊，这个被保存下来的一个的家庭啊，接二连三的又发生很多败坏的事情啊，到了后来。我们就看见这个巴别塔各方面的事情又出现了啊，在人类走向败坏的时候，神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因为神的眼中看见亚伯拉罕 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神透过亚伯拉罕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家，属神的一个的群体。那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人生的里面，我们看见魔鬼撒旦有没有放弃对亚伯拉罕的攻击。他三番四次用尽各样的迷惑啊，因为他没有能力，他不能够真的杀了亚伯拉罕，他不可以，因为他没有权柄，他只能够迷惑人啊，来让人错误的离开神，他没有绝对的主权来杀人。所以我们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让他将来有后裔啊，将来有非常多的指民，神又透过这个民族建立属神的国度。你看见魔鬼撒旦如何来迷惑亚伯拉罕啊，一而再的让他啊放弃他的太太啊，一而再的让他出卖啊他的太太。你想，如果撒拉真的在埃及被法老娶了为太太的时候，神的应许就落空了，神的应许就不能够实现了，神这个将来就没有一个属神的孩子能够来抵挡对抗这个魔鬼撒旦了。所以魔鬼撒旦三番四次的用尽各样的方法让亚伯拉罕在哪里错误的发生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啊，亚伯拉罕不是完全完美的一个人，神保守他才可以怎么说呢，经历了得蒙保守享受神的应许，从他产生一个的民主。你看他的后裔啊，以撒、雅各，所有这些都经历了魔鬼撒旦对他们的攻击，几乎让他们没有机会发展下去。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是从哪一个的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出来的。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有一段突然间把犹大的事情记载出来，你简直不可能理解为什么突然间犹大哪个故事会记载在哪里，怎么说呢？荒谬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因为背后还是有魔鬼撒旦的迷惑，盼望来搞乱，还是说除灭这个妇人所生的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发现啊，以色列国建国了啊，大卫啊，耶稣的什么祖先啊，被扫罗追杀啊，几乎多少次啊没命了，都是神自的保守。那在整个的旧约历史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其实魔鬼撒旦一直没有停止来杀害、来攻击属神的儿女，但是处处都看见神奇妙的来保护，让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最奇妙一个事情是什么？最奇妙一个事情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耶稣基督的生平，来说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魔鬼撒旦在背后所做的事情一直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的重心，就是要除掉女人的后裔，除掉这个妇人所生的这个孩子。撒旦知不知道是谁？我相信他不知道，所以他每个世代他都在哪里，总之是敬畏神、属神的子民的，他都 用尽各样的诡计把这个民族群体除灭。当耶稣出生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啊？他有多困难呢？玛利亚怀孕啊，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讲，一个还没出嫁的童女怀孕几乎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必定会被处死。但是神就安排了一个啊非常爱他的丈夫约瑟啊，本来想暗暗把他休了，后来没有休了，神感动他，他就把他娶了啊。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啊，他感动谁？他那魔鬼迷惑谁啊？要把耶稣杀掉啊！多少多少的经历，耶稣都是在被杀害的过程的里面。魔鬼撒旦到耶稣出来，他用尽各样的办法，希望这一个啊被称为救赎主的啊，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总之是哈、啊、有杀错，没有放过啊，就想尽办法要杀掉啊耶稣。我读耶稣的生平，再看魔鬼撒旦的时候，我几乎笑出来。他以为把耶稣杀掉了，他就赢了啊！最后他鼓动这些犹太人啊，把耶稣除掉。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死的时候，耶稣说成了。天地因着这个缘故哈、啊，地大震动，圣殿幔子都裂开了啊！我相信魔鬼撒旦在迷惑那些人，迷惑犹大，迷惑那些祭司长，迷惑罗马的兵的皇的巡抚，来杀害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一定是想：我只要把这个的这个孩子杀掉，把他吞吃掉，那神对他的那个的预言，神对他的那个的惩罚就不可能实现。在他心目中，他以为这样除掉耶稣就没事，所以到把耶稣除掉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耶稣的死却正是完成了神救赎的一个的旨意。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并不是魔鬼撒旦胜利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失败的终极的一刻的时候。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笑出来了啊，魔鬼撒旦实在是跟神怎么可以跟神有的比呢啊，他以为能够透过这个能够赢了神，他怎么知道神就透过他这个愚昧，他这个无知，他这个蠢钝的一个的方法成就了人类的救恩。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的眼光来去看整个的启示录，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得胜的。启示录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是怎么样输掉，怎么样在幕后日子的里面他在那里拼命挣扎，但是没有一丝的机会他能够胜过神，胜过一切。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魔鬼撒旦被打败了，输了，来到地上，他用各样的方法来吞吃这个孩子。从以色列的历史，整个的历史的发展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一直尝试做这个事情，但都失败了。为什么呢？第五节里面啊讲得很清楚，这个孩子是将来用铁杖来管辖列国的，这个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哪里去了？ 魔鬼撒旦搞不明白，原来他无论用什么诡计都不可能伤害到这个孩子，逃如无功的。但是他还是做，他以为可以成功，但是不行，不行。所以十三节，他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又不能够吃那个孩子，吃不了那个孩子，就逼迫那个生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这个妇人，叫他能够飞到旷野，到哪里躲避那个事。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想到什么？我们想到以色列的经历的历史的里面，多少次魔鬼撒旦想把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除掉，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开始，我们还记得吗？在埃及的时候，魔鬼撒旦也鼓动这些埃及的皇，杀掉哪些的孩子啊？盼望也其中杀掉一个，后来的的弥赛亚说不定哈、啊，后来神拯救啊，让整个民族离开埃及。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的啊？圣经讲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把他们好像鹰一样啊，我读给大家听啊，出埃及记的的十九章哈。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怎么说的？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看见了吗？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十九章的第四节第五节，把你们如鹰的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万民中做是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圣经多次形容以色列人的被拯救，就好像神好像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保护，把他们带来离开那个的迫害。如果是那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谁，不需要想到一定是教会。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从他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受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受逼害。当然有一些是从魔鬼撒旦的迷惑，但是有一些是从他们背逆神，被神各自一旁所受的一些的困苦。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相信在神永恒的计划的里面，神要透过这个民族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心愿我相信神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在末后，当教会被提，神要重新来使用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末世的时候成为恩典的出口，就好像他们对亚伯拉罕的启示应许一样，他要使万民得福。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这样一个眼光来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配合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特别我上次说了，从这个第十章开始啊，一直下去啊，到主再来啊，十九章啊，这段的这记载的里面都与以色列人有关的。我们用那个眼光去读的话，你就会发现知识里面很多东西比较容易去解释，也容易去明白。不要一定要把 一定要把教会这个角色放在启示录每一章每一段里面去，否则的话我们越读越迷惑。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的眼光，从神的子民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个角度来去读后面这段的圣经，我相信我们就更清楚理解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再来问最后一段，神保护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三番四次啊，都拯救他们，就算这个他们灭亡啊，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啊，经过那么长一千多年的时间啊，神仍然保守他们，仍然让他们有复国的一个时刻。所以这个必定要放在我们这个启示录里面来去看啊。但是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十七节，龙向那个妇人发怒，去与其他的儿女征战。这些儿女是谁？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谁为耶稣做见证？跟随耶稣的信徒嘛，对不对？这些也称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蒙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啊，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被拣选啊，属于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虽然非犹太人，但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变成了神的选民，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所以这一节应该讲了之后是讲到属神的子民，教会，神的基督徒而言。最后神并没有放弃魔鬼撒旦，神并没有放弃对魔鬼撒旦的那个的惩罚啊。神透过启示录告诉我们啊，魔鬼撒旦最终的结局啊，就是要被丢进啊永恒的火炉的里面啊，将来的审判啊是真实的啊。神从来都不是不管地上的事情，魔鬼撒旦在地上从来都不是有主权，他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虽然神允许他做一些的事，就好像他约伯的一些的攻击一样，是在神允许的范围的里面啊。所以世界继续有魔鬼撒旦的影响，但是这些的影响只不过是神允许。世上有恶人，有假基督假先知，但是只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啊。有一节的圣经我觉得我常常喜欢来思想的，就是箴言书的十六章的第四节。箴言十六章第四节啊，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弟兄姐妹，在历史的当中，我们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神允许有一些邪恶的人出现啊，允许魔鬼撒旦继续在那里作恶，为什么神不惩罚他？神的心意是非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多数时候就是恶人就是为了祸患的日子所造的，只是恶人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惩罚那些悖逆的，那些需要受管教的， 儿女们。但愿这章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惧怕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困难苦难，因为所有都在神看顾掌管的底下。神不允许，圣经说我们头上连一根的头发都不会丢在地上。但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来面对今天生活里面说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来依靠他。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哪一个已经得胜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让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信心来度过每天日子。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告诉我们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是哪位坐在宝座上，你是掌管一切的，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无非是你所知道允许，魔鬼撒旦并没有任何的权柄加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在你的里面按着你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主，你的保护是真实的。从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整个的教会的历史里面，都让我们看到属神的儿女无论世界任何的变动，我们仍然在地上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成为盐，成为光，成为影响世界赐福给世界的那些的桥梁。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的面前，继续为着世界这个局面无论是加州，无论是东岸西岸的所有的火灾的情况，失去家园的人因为病毒的缘故失去家人的人，我们继续的纪念他们求主你也安慰这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的心中有安慰，也因这些事情他们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我们继续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